现在温哥华这个大温哥华也有很大的改变。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祖国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改变。那但愿神使用我们，无论去了什么地方的华人，我们能够到什么地方就传扬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传扬这个福音。那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在世大使命。那如果你们有这个摆设的那个单张，那请你们打开。今天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大使命的背景，第二是大使命的内容，第三是大使命的带有祝福的一个使命。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重点，大使命的背景。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当大使命颁布的时候，是一般使徒一般 的门徒，他已经看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本来这个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消息已经传给门徒了，但是门徒已经回家了，门徒已经散播到不同的地方，因为他们害怕。但是门徒记得主耶稣提醒过他们，如果有一天他们听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要聚集在这个山上面。所以就有第十六节，我们再看一下啊，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他的山上。十七节很奇怪，他们见了耶稣，有人怎么样就拜他，因为看见这个主真的复活了。然而还有人什么疑惑，有人疑惑，究竟这个我们的师父是不是真的复活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信了耶稣可能五年十年了，但是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因为我们的环境有时候也有怀疑了，甚至怀疑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的神，怀疑我们自己究竟是我们相信的是不是真的一个信仰，有没有这个情况。或者是环境不好了，我们怀疑神是不是不顾念我们，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恩赐来侍奉神的呢？我们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好像很愿意传，但是没有人来信耶稣，我们怀疑我们有没有这个恩赐。怀疑就成为当时大使命颁布的时候那个背景。原来是一般的门徒，他们怀疑自己的信仰，甚至是怀疑神是不是复活的神。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不要怀疑，不要怕，只要信。有些时候我们信了耶稣好多年了，但是呢我们都有这个怀疑。但愿这个大使命的颁布成为门徒的鼓励。你看第十七节，当他们怀疑的时候，第十八节就怎么样，耶稣就进前来，耶稣主动的进前来。这个进前来是一个主动词，意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他主动的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当然 主耶稣不是天天的都跟我们显现啊，但是主耶稣也差派了牧师啊、全道同工或者是弟兄姐妹成为天使来陪伴你，在困难痛苦的时候他与你同在，他为你祷告，他鼓励你，不要怀疑，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在这里呢想到，为什么主耶稣要约定门徒到一个山上面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要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在那个耶路撒冷旁边的那个加略山，那个山跟来到这个加利利的地方有几十公里，走路都要几天。那为什么主耶稣要约定门徒要来到这个从那个耶路撒冷走路来到加利利呢？原来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好几年前我去过那个加利利湖，去了那个叫大使命山，就在这个加利利湖的旁边的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原来主耶稣知道门徒有这个需要，他要抽离那个环境，安安静静的专心的来跟耶稣见面，所以主耶稣约定他们来到这个加利利湖旁边的那个山，我们现在呢就叫大使命山。弟兄姐妹，有没有去过这个加利利湖旁边的那个大使命山啊？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啊？有啊，也不算多啊，还有很多没有去过是吧？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去过成都的青城山，去过温哥华的那个Burnaby Mountain 是吧？那你们要想一下哈，什么时候弟兄姐妹一起去这个以色列看一看这个加勒山，我们主耶稣定在那边的那个山，我们也来到这个加利利湖看一下这个大使命山。我去了这个大使命山的时候，我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抽离那一班的门徒，因为他们在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主耶稣的钉在十字架上面，很忧愁，很无奈，很怀疑。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教会有退休会的时候，要有一个离开你们的工作环境的时候，你们要参加这些的退休会。一年我鼓励你们参加一次，把你们的思想专心的在那个退休会想一下，我们的生命是为什么，为何，为谁和我和活。门徒来到这个大使命山，就知道原来他们要领受这个使命。我去了那个大使命山，我就发现这个大使命山就是主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湖的旁边所发生的很多的神迹奇事。主耶稣要提醒门徒，门徒啊，我现在复活了，你记得吗？你记得吗？我在这个加利利湖，就在这个下面，我行在海上面，还有我跟你们一起在船上面平静过风浪，你们不要怕，只要信。还有呢，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山底下面 就有这个登山宝训，告诉你们啊，要得到神的福气，这个 buff， 我们要行道，不要只是听道而已。还有门徒，你记得吗？就在这个山下面的那个迦拿，啊，这个小的城市，我把水变了酒，啊，这个酒能够啊帮助整个啊婚宴能够活泼起来，弟兄姐妹都很高兴，你记得吗？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一段时间了，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作所为，但愿我们回想一下，原来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就好像当时主耶稣也在迦拿医好了那个加百农大臣的儿子，还有在河的斜对面就是伯赛大，医治了那个瞎眼的能够再看见，还有在对面你看见吗，在这个格赖森的地方我把鬼赶走，还有我在这边我变相我本来就可以回到天家，但是我还是回来在地上面传扬这个福音。弟兄姐妹，我讲的第一点，那个重点是，原来大使命的颁布是一般在怀疑的门徒，他们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但是神近前来，主动的鼓励我们要承担这个大使命，要传扬福音。阿们。但愿我们今天在思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传扬这个福音。我86年我就跟我的师母来到温哥华，然后呢大概93年94年那个时间，我们就被教会差派我们回到香港，然后98年我们一家四口我们就搬到成都，在成都了住了7年。那我记得我刚刚去成都的时候，我的女儿只是7岁哈，小女儿大概3岁多，那改变一个新的环境嘛，所以呢就比较不适应。我还记得我大女儿一下飞机的时候就用英文问我 Daddy, where's our car? 就问我哈，车在哪里，因为在加拿大我们都有车有房子有 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但是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时候成都都比较落后一点哈，我记得有一些听说有一些是成都人这里哈，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呢？那个时候的成都是一个礼拜最少有一天没有电那我们呢一般就一个礼拜就有一个晚上呢就烛光晚会烛光晚餐，那我们呢就点上那个蜡烛但是呢还感谢主哈，那过了一天也电就再回来了。然后我还记得我们的大女儿那个晚上睡觉不适应，她就在另外一个房间，那我们也想训练她独立一点，那所以呢他晚上睡不到觉的时候呢，我跟师母呢都不是马上的就进去他的房间。那有一天晚上，他叫了半个小时，说爸爸妈妈，我很害怕，你能不能来？但是我就说我们只是在外面，不要怕 叫了半个小时都不睡觉，那我呢就进去他的房间，但是一拉着他的手一起来再祷告，他就马上了睡好了。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要怕。那我的大女儿呢，其实感谢主，现在呢都20多岁了啊，在英国，在伦敦工作。她小的时候呢，经常把我的话呢来倒过来的啊。我说不要怕，只要信，她就说不要信，只要怕。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5年了、10年了，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况？我们经常忘记了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有弟兄姐妹相互同工，有天使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困难有病的时候，神医治我们，神安慰我们，我们忘记了。不要怕，只要信。我们但愿看见这个大使命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那班门徒也是那么软弱的一班门徒，但是他们都愿意凭信心来承担这个大使命，他们就去传扬这个福音。那我们在成都住了7年，感谢主，我们也在那个教会里面来培训牧者，也做那个扶贫助学的工作。后来呢，也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也回去做很多的那个救灾的工作，也在那边呢四川大学做一些的教学的工作。感谢主，有很多人也因为这个原因的信了耶稣。我们愿意踏出去第一步，神就会带领我们。我很鼓励你们，今年我们想一个全福音的目标，今年我们要为他来祷告，然后呢安排时间去探访他，去把我们相信的福音要告诉他。但愿今年我们每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全福音的目标，这个年底我们要带这个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就很快，就现在的几十人100人很快就200人了。但愿这个福音就是这样来全开承担这个大使命。好，第二点，大使命的内容。原来大使命的那个内容，很多人都有一个误会。当我们在看那个大使命这里的那个原文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那个主动词不是去，不是 to go 这个字，原来这个大使命的那个主动词是在19节，使万人做门徒，那个19节，所以你们要去，这个去是一个分词，这个字词一个主动词，但是主动词在使万民做神的门徒。那但是神呢已经给我们有一个授权，一个权柄来传福音，来做神的门徒，然后呢来带领人来做神的门徒。而且圣经也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们了，那我们有没有用好，有没有用够来传扬这个福音呢？哎呀，有时候我们这个所谓的福音派的那个牧师或者教会，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是神会医治人，甚至是我们祷告人就会能够得到安慰，得到医治。但是我们相信多少了？我们 实践出来有没有这种的经历了？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被邀请去了一个礼拜堂，我就去讲道。讲完道以后，那我就坐下来，那但是弟兄姐妹不离开，我就奇怪。那然后那个礼拜堂的牧师就来告诉我，哎呀，原来他们啦很老远来的，走路几个小时，然后呢为什么他们不坐那个公交车了？因为他们为了要省了几块钱，然后呢就走路过来礼拜堂，啊，这个很感动。那他们就说，既然他们来了，我们呢都会多讲，圣经的话语，侯牧师能不能呢你，讲第二堂道了？那我说好啊，那弟兄姐妹那么热情哈，那么欢喜，神的话语，那我讲第二堂道哈。那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不走了啊，我讲第二堂道啊，有没有人留下来的？啊，我发现，在大城市讲道啊，跟农村讲道不一样。农村的弟兄姐妹，有可能他们有时间，但是他们的那个火热的心、爱圣经的心啊，比我们在城市的人啊，要火热得多。那我有时候我在城市啊，在香港，在温哥华，在多伦多讲道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讲了长了五分钟啊，弟兄姐妹就这样看表的啊啊，特别要高起来的啊，要提醒我一样的。哦，弟兄姐妹，我说哈，我们要准时哈，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爱这个圣经？我们有没有真的听神的话语？有没有热爱教会所办的那些聚会？那我们呢，尽量的来参加聚会，然后我们灵命就得以长进。那天我讲了第二堂到了，在那个农村教会，那我又坐下来，有奇怪，他们又不动了啊，不走啊。那个牧师说：“是啊，是啊，请你讲第三堂道吧。”那我说我没气了啊。那但是呢，我为你们祷告吧啊。那我就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但是祷告完了，300人啊排队来要求我祷告，我从来没看过有那么热爱祷告的一个教会。那有一个老姐妹来到我面前，就她有点咳嗽啊，就请我祷告。那我就听她有什么要为她祷告的啦。她就她的嘴啊，嘴巴差不多要贴在我的脸上面，就说这咳嗽啊，哦，你为我祷告。我有肺病啊，那我就到啊走开。我说你有肺病，那你就找医师吧，不要找牧师好了。但是那个时候圣灵感动我，为他祷告，那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我也请弟兄姐妹来一起来按手为他祷告，然后全教会就是这样一起来祷告，为到教会来福信来祷告，为到教会认罪祷告，为到我们承担那个大使命来祷告。然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那么快就过了。原来弟兄姐妹，祷告很感动的，祷告很重要的。我们有没有回到我们的教会一起来祷告，看重祷告的力量？因为祷告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医治人。你看，同样是马太福音，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有这个权柄来医治人，来教导人，来赦免人的罪。 同样我们的主也给了我们的权柄来祷告，然后来教导，来医治，来授权去再继续的传扬福音。只是我们忘记了主耶稣的大使命，原来神给我们有这个权柄，医治赶鬼的权柄。那我讲回那个刚好几年前我在那个农村教会祷告，祷告完了那我就离开，我就回到成都。那个时候我为我自己来祷告，为什么呢？我就问究竟我的祷告是不是真的神会垂听呢？我有怀疑，我怀疑我自己的那个按手祷告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的能力了。一个礼拜以后，那个农村教会的牧师打电话给我说，何牧师啊，谢谢你上个礼拜来我教会来讲道，还有为那个老姐妹来祷告啊。他说那个老姐妹的肺癌啊医好了。那我就说他只是告诉我有肺病咳嗽而已啊。但是神就是这样用人的祷告来医治有病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有这种的意志讲到全福音的恩赐，我们就把荣耀归给自己，我们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啊！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有权柄来传扬福音，但是我们没有用够，没有用好，我们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愿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的内容是授了权给我们，这个大使命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有行动的那个内容，就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我再强调这个to go 要去，To baptize 要施洗，要 to teach 教导，这个是一个分词，是支持那个主动词，就是 make disciples。 所以大使命就是做门徒。我们有没有做主的门徒？我知道我们都是信徒了，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吧？但是我们有没有奉献我们自己的一生来跟随主，在我们的生命的决定的上面，工作、婚姻、家庭的里面，我们做神的门徒，跟随主。感谢主，我前几年跟师母去了那个埃及开罗，我们去传福音，也学了那个阿拉伯语一点点的阿拉伯语，也了解了那个原来阿拉伯那个穆斯林啊，那个人口的增长很厉害，他们的生育率很高，一个家庭可能有几个太太哈，所以一家就生了4个5个，甚至他们的出生率是八个。但是我们华人了，或者是西方人了，我们现在那个出生率就下降，甚至是 1.8， 甚至是一个家庭都不够一个，甚至不结婚啊。那所以弟兄姐妹，穆斯林的群体越来越多人，在加拿大也是一样，在欧洲也是一样，在伦敦20%多是穆斯林的人口。然后你愿意看见不愿意也好，2050年穆斯林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 在香港有200,000的那个穆斯林，有150,000的那个印尼的佣工，还有那些印巴的，还有那个中东过来的，他们都影响着我们整个环境。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面对他们？我们怎么样把那个福音来传给他们？所以去年底2018年底，我们就跟一些的教牧同工在香港呢创办了那个环球会进那个差会，专门就是做那个穆斯林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我们呢已经有几对宣教士，有香港做那个穆斯林工作的，有在大西北来传福音给穆斯林的，有跟中国大陆教会共同差派的去了那个中东的地区来传扬福音的。那但愿我们能够多为他们祷告，愿神来祝福我们那个福音的工作。
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圣经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大使命的背景，第二个是大使命的内容。我多讲5分钟，就是第三点，大使命的那个祝福。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神会与我们同在。请看那个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哈，第20节，
20，圣经告诉我们，凡主耶稣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怎么样，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原来这个是一个带着福音、带了福气的一个使命，让我们去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凭了2-3个人一起来聚会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另外在这里大使命就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活好像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传扬福音，依靠主给我们的力量。罗马书10章15节告诉我们，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健美啊。愿神祝福我们带着这个福音来传扬福音。所以我们如果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我鼓励你们今年我们立定那个我们的心志来传扬那个福音。我也鼓励你们来参加教会的短宣队，无论是本地的或者是海外的，我们呢都要装备自己。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真的圣灵感动你们来做那个全时间的全福音的人，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感动我们，把我们所听的行出来，把我们所领受的在生命的当中来表现出来。我想用1分钟给你们有祷告的时间，特别我很想呢邀请你们现在就想一下，今年我带谁来到礼拜堂来听那个福音呢？好，我们要放时间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然后传扬这个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你也为你的福音的对象来祷告，也请你为教会来祷告，也请你为宣教士来祷告，求神使用他的仆人来传扬这个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思考这个大使命。原来这个大使命是神你给我们很重要的在地上面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软弱，我们怀疑，我们没有做好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求你今天帮助我们，不要怕，只要信，信靠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然后分享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作所为。愿主祝福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今天我们要在你面前立志，我们要承担这个大使命。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这个传福音的对象，或者是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来传扬这个福音。我继续祷告的时候，也请你继续的来祷告，闭上你的眼睛。我很想有一个呼召，就是刚才有没有一个感动，你要今年要传福音给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的了？有的话，我想请你来举手。我们在神面前立志，感谢主。我的左边有最少有四五位，我的右边也有几位，感谢主，感谢主。好，请你放下。第二个，一个呼召，是有没有人，你今年你想参加那个短宣队伍的？教会有举办那个短宣队伍的，你可以参加。或者是在温哥华有一些的福音机构安排一些福音的队伍，你可以参加。如果有的，有这些的弟兄姐妹，我想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吗？有，感谢主。在我的右边有一位，感谢主，请你放下。最后，有没有圣灵今天呼召你要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甚至去海外传扬福音？可能不是马上要去，因为你需要装备，你需要 读一些的神学圣经，但是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今天有没有这些人，你被圣灵的感动，愿意今天决志成为将来的传道人的，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我再问，请问有没有圣灵感动你做全时间的传道人的？有，我看见我左边的一位姐妹，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继续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说我们传扬你福音的，你与我们同在，这个是有福气的一个使命。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教会有差派的，有传扬福音的。我们差权差权，我们就把你的大使命来做成，来同心合意了，来兴旺福音。愿主祝福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今天的决志成为永远的一个行动，来承担这个大使命，来传扬福音。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名求， Amen。 请坐。